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我们要看第23章了哈。利未记23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。我们现在看了一些哈，就是我觉得利未记第10章非常重要，第16章也很重要。那么19章呢是一些也值得多去解释的一些经文哈。那下面就是23章，也算是一个大段落了哈。这个23章呢是跟前面比较不一样了，跟献祭不太一样了，跟祭司的生活也不太一样，讲到就节期了。那么这个各位可以回去跟生命记16章一起对着看啊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些节期哈。这个节期第一个23章的第一个节期就是安息日。安息日是一个节期，当然我们通常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节期啊，好像每隔个七天就有一个节期，这个节期好像太频繁了一点哈。那么但是安息日是一个节期，安息日是像耶和华所守的。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安息日意思，那你要讲得更远一点了，也许我们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。安息日最早的时候出现，这个节期最早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三节，神赐福第七天定为圣日，因为神在这一天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因此安息日第一个意义就是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，做好了，上帝把一切的事都替你做好了。那么安息日意思就是什么？你就不要忧虑了嘛，不要烦恼了嘛。对，我们人还要做许许多的工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把一切的工作做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出去传福音，是爱人，是建立家庭，是还要劳苦80年的事情，或者还要劳苦8天的事情，是交报告交作业是为婚姻打拼，或者有一天我们已经80岁退休了，我们有钱有孝顺的儿女身体健康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世寄居的生活有一个态度，就是安息的。天父已经把一切事做好，你不必烦恼。哎，对，我知道他做好了一切事，我们还是得做。亚当夏娃还要修剪看守，我们还要做很多的事，我们还有很多福音要传，我们还有很多仇敌要饶恕，我们还有很多战场要还有很多征战要得胜，还有很多土地要耕耘，很多羊群要牧养。对，我们还要工作，上帝也从来没有不工作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，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我们也在做事。对，上帝没有休息，上帝在工作。但是圣经特别讲到上帝的安息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叫我们信靠他的人知道，不要烦恼，不要忧虑，所有的事他都做好了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可以啊担心紧张，但是呢总要有安息。安息就是信心，神都把一切事做好了，即使还有1000年10000年还要做，即使我们将来在永恒里也继续要做，但我们总是有个信念，神把一切事都做好了。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，就是放心。所以你做报告的时候，交报告的时候，或者传福音的时候，牧养教会的时候，结婚都要有安息。好，那么安息的第二个意思呢就在特别在生命记里讲到了哈，十诫里都讲到，不过生命记讲的比较清楚一点，所以我从生命记来提哈。那个在生命记第5章第12节讲到说，安息日啊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。所以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你要勤工作。你倒没有想过这一点吧？颁布安息日诫命的时候，先说六日要劳碌工作。所以你要有安息日，你就要有六日劳碌工作。安息日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在主里面，因为他做好了一切的事情，而不忧愁紧张担心， 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甚至要劳碌的工作，不管这个是跟我们的咒诅有多少关系，这基本上都是一个祝福。咒诅讲到说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这是罪恶的刑罚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你也记得在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工作啊。工作并不是犯罪以后受的咒诅，工作是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祝福，咒诅是以后工作变得非常的没有意义和痛苦。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照样工作，但充满了意义而且很喜悦。安息第二个意思就是你要劳碌工作。第三个意思就是慈悲，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都讲到说，牛驴仆婢都要休息，不要做工，你曾经做过奴仆要休息。所以就是让万物，甚至到后来安息年禧年的时候，让土地让植物都得到休息，是一种慈悲。也有人说甚至有点像环保了啊，在安息中得到力量。这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现代人一个毛病就是吃太多睡太少，我觉得我们休息都不够。你有很多的病包括感冒啊什么，都是休息不够，你睡个大觉常常就好了。我们当然在讲到安息的时候，重点不在肉体上的安息，肉体上也有，重点在心灵上的不焦虑，对上帝的信靠。那么这里呢我们有讲到安息日，再下去就是跟耶稣相等了。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习我一样是背负我的轭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真的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安息，也才有真正的勤奋的工作。那么在希伯来书也把这个安息日的教训讲得更好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抱怨不满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，就环境来讲实在是没有办法安息，因为太艰难了。但凭信心来讲的话，我们就应该进入安息，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而且进入安息，那安息不是七天一天的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什么？是今天，天天都是安息日，天天都勤奋工作，天天都相信上帝，以上帝的信实为粮，天天啊，这个天天在上帝的恩典中享受主哈。所以第九节，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希伯来书四章九节，那一天是哪一天呢？那一天就是希伯来书四章七节，你们今日若听他，安息日就是今天，也就是天天你听上帝的话，天天你以神的信实为粮，天天世上不只是天天了，白天晚上我们都在主里安息，不焦虑，焦虑了立刻凭信心胜过。安息日守安息日，简单的说我觉得就是有信心，因为有信心人就不焦虑，有信心就勤快工作，有信心人对人慈悲怜悯，有信心人都到主那里来，重担得以释放。这是安息日这个节期啊，我们当然再有什么环保的意思那个就更多了，我们不去讲它。下面我们回到利未记23章第4节，无酵节，耶和华的节期哈。这个无酵节，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，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。各位你回去也可以看出埃及记，这个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哈。无酵节就或者无酵节，这个就是逾越节了。这两个节其实意思是一样的，正月14日的黄昏开始是逾越节，因为这一天耶和华击杀埃及的长子，逾越过以色列家，让以色列能够得救，所以他们要永远守这个节日。那么然后呢有七天他们要吃无酵饼，所以无酵节跟逾越节常常连在一起的。那么为什么把不吃酵啊，没有酵，跟这个出埃及连在一起呢？各位你们应该想得到哈，就是因为出埃及的时候，出埃及那天晚上是非常匆忙的， 出了埃及以后七天想必也一定很匆忙，你搬家嘛，那是那很匆忙的事。怎么讲呢？在那个很匆忙的当中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发面嘛。这个在这个你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有看到了。我想不是十二章哈，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啊，你们要吃这七天都要吃。那么因为你们在这个时候出了埃及，你出了埃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匆忙出了埃及，没有时间去发这个命发这个面啊，那这是很匆忙的时候。生命记第十六章的第一节，生命记十六章第一节，十六章第三节特别讲到为什么是吃无酵饼。我也讲过说，酵在以色列中是常常用的。以色列很喜欢吃面食，你们知道 bagel 吗？那都要发的。那么为什么不吃那个时候要吃无酵的呢？在生命记十六章的第三节，无酵饼就是困苦饼，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发面了。为什么是困苦饼呢？因为无酵饼很难吃嘛，因为没有发起来。那也有点想到说你以前在埃及受困苦那么长的时间。所以逾越节哈，看起来跟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逾越节只是说上帝越过了以色列家的意思，击杀了埃及人。但是因为这一天以色列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往迦南地走了，他们太出来的很匆忙，所以他们不能够发面。各位，你在逃亡的时候哪有时间发面呢？那么然后有七天的时间，那么都是吃无酵的东西了。那所以这两件事就连在一起了啊，无酵跟逾越连在一起了。那至于到新约讲到说酵是指罪恶啊这些东西，在旧约那个时候都没有啊，我们就不要牵扯的太多哈。那这个节期呢，其实也跟农作物有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也是一个收割的时候。所以无酵节或者逾越节固然是指以色列出埃及，但是也是一个收割农作物的时候。收割农作物就要怎么样？就要感恩呐。所以无酵节这个节期其实也是感恩。好，那么你到了这个地来收割庄稼，就要把出熟的庄稼给祭司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。这个摇一摇的动作，或者举起来摇一摇的动作呢，我想是有一点赞美的动作啊，感谢赞美的动作，使你们蒙悦纳。然后也要献上这个公绵羊，还有献上酒。这个十四节，饼啊、烘的籽粒、新穗子都不可以吃，直到你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天才可以吃。你先献给神再吃，一切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新的东西收成了很快乐，但先献给神再吃。所以无酵节其实是无酵节、逾越节或者除酵节跟收割啊都密切相连，这是一个农事。一方面纪念到出埃及，一方面纪念到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的时候的匆忙，所以无酵；一方面纪念到在埃及的痛苦，所以是困苦饼啊。那你们当然到新约的时候，你就再想到耶稣就是逾越节中的羔羊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呢，其实就是逾越节后的五十天。那你看在23章的第15节，从安息日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取，要满了七个安息日。然后呢，就是也是把这些出熟的东西献上去啊，出熟的麦子和饼献上去。各位，你需要好好的仔细去想一想哈，这个逾越节跟酵跟这个进了迦南地的收成都连在一起的，因为原来我们很难把它连在一起， 除非我们想到出埃及的那个苦和疾哈。这个是献给耶和华的圣物，归给祭司的那一天是圣会，也是不做什么事哈。不做事也不要想到就是睡觉不做事，不做事的重点在于想到主为我们所做的事的一种享受啊，跟安息日一样啊。你也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相当的复杂哈。五旬节里面，也是一个收割的日子，在这个收割的日子里面呢，不要割尽田角。从无酵节收割，那么到五旬节也是收割，中间有50天收割不同的东西。那么也让穷人得到恩典，所以这个安息日也好，无酵节也好，五旬节也好，你看都意思很丰富，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让穷人也得到安息，让穷人也得到东西吃。然后到初十日有一个赎罪日，这个赎罪日呢要刻苦己心啊，赎罪日想到自己有罪哈，要刻苦己心。我们在23章的29节，我们也不大看得到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谁能看到你有没有刻苦己心啊？那大概可以看到一点啊，就是在这一天呢，嬉皮笑脸的就一定要把它剪除；在这一天一直开玩笑的就把它剪除，因为他显然没有刻苦己心嘛。那当然我们的姐妹你在这一天性命最危险，因为你一笑这一天就要把你剪除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天
我的安拉面
是，但是你的脸孔还是看得出来不再刻苦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应该很喜乐了，这是对的。好，下面这一天当然也是守安息日。下面呢，到了7月15号，其实这里的几个节期都跟收割有关系哈。对不起，刚才的五旬节你也记得，那个最大的收成是什么？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圣灵的降临嘛，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果子，让我们也继续的工作传扬福音嘛。你看这几个节期都跟收割有关，都跟农事有关啊。祝棚节跟农事有关，但是祝棚节也跟出埃及有关，因为出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住了40年的帐篷。我们看23章的第33节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说，这7月15日是祝棚节，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，第一日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7日要将火祭献上哈，等等哈，这些我们就不去看它了哈。到了第39节，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，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，第一日为圣安息，第8日也为圣安息。你看，在安息中，我们在安息中工作，工作中有安息，这安息是最重要的意义。天天都是安息日，时时刻刻都是安息日，时时刻刻都有信心，时时刻刻都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事，所以时时刻刻的时候都没有忧虑烦恼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那里。但是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，所以我们天天也辛勤工作，有盼望的工作。安息日最重要是一种，然后在这种盼望工作里面，又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不仅自己安息，我们也让得安息，我们也有慈悲怜悯。所以安息日里有慈悲怜悯公义圣洁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，很丰富。祝棚节的快乐第一天第八天都用安息来表现哈。啊，这个是不仅是收割了，而且这已经收藏了哈。40节，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，并河旁的柳枝，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。啊，各位，你们想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欢乐的，欢乐7日，世上真的天天就是欢喜快乐嘛？神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怎么会不欢喜快乐呢？那么每年7月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。这些节期哈，你也都记得，在新约的时候这些节期都只是一个预表，那个实体的就是基督。所以我再说我们要用灵音来解经是没有错的，只要不是违反了那个字句的所允许的。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这个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十七节都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是基督啊。哎呀，我们有了这些节期，不管是安息日也好，无酵节也好，五旬节也好，你都要应验在基督上，应验在圣灵上。安息日应验在基督上，基督是我们的安息，基督让我们脱不再做奴仆了，我们可以休息，也让我们工作有力。无酵节啊，就是逾越节，它是我们逾越的羔羊，它也让我们除去各种行为上和思想上的邪恶。五旬节啊，我们也想到，不管旧约约珥书里面或者新约使徒行传，这是一个收成的日子，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，也是施行恩典的日子。因为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，大家都很乐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。这不是像利未记23章第22节那个十岁一样吗？我们把好的东西给别人，这是一个怜悯的日子。那赎罪日更是耶稣是我们赎罪的羔羊。祝棚节呢，这么欢欢乐乐的住在帐篷里面，那我们也想到说，在旷野的40年和我们这人生的一生，我们都住在帐篷里，我们都住在基督里，像诗篇90篇一样，它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也像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讲到信心伟人，他们都是居住帐篷的，这我们在上午已经提过了。在这里我们又想到说，我们居住帐篷，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家，但是我们居住帐篷又跟主一起啊。这个可以看啊，对不起，不是第12章，希伯来书第11章啊。亚伯拉罕就是他是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他是住帐篷。那里有好几个住的地方，在12章这里，一个讲到说帐篷，一个讲到说有根有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建造的，然后又讲到说什么是家乡。我们基督徒所住的是一座城，耶路撒冷城，我们居住的是一个家乡，家乡是我们家乡，是神那里啊。我们一个是离开我们的家乡，离开世上家乡往天家去，因为我们原来是属于天家的，我们是属于上帝，只是因为我们堕落了，离开了家，现在像浪子一样回去。是城表示有保护的啊，那么是家乡表示我们原来从那里而出的。那么我们在异地居住帐篷，表示我们不断的在变更地方。还有一个字就是国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，那表示我们是这个是世上的国度都要被消灭的，我们是属于天国有权柄者的子民哈。我们既是帐篷，就住帐篷，我们又住在家里。我们既是住帐篷，我们又住在那个城里面。所有上帝的应许在今天基督的身上都具体而为的实现了，不完全，还需要更完全，但是不是没有哈。这个是在讲到祝棚节。我们回来再看23章哈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，凡以色列人都要住在棚里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，我领以色列出埃及地的时候，曾使他们住在棚里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啊，所以这些节期，就请各位不要忘记，是应验在耶稣身上，也不仅是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在他身上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更是应验在他身上。我们以后要住在基督里面，啊，现在也是啊，当然以后是更完全的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